非洲的一个的高官来信主的经过，我们就一起的来思想这个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四十八节，因为这个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们一起的来念，看看神怎么带领这位的腓力，他可以引导一个好像不太可能的一个的对象信了耶稣。二十六到四十节，一起来。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南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向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他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虽然诉说他的世道，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车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押手都遇见腓力，他走遍了地方，在各城传扬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重新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你将初期教会的一些事情透过使徒行传记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好的来学习，一起的来得到启发。我们感谢圣灵的默示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也透过一起的来分享，求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看到主你要我们看到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成为你自己地上的明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大家特别信主一段时候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对不对？同意吗？
同意。
同意。OK。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会同意，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做得不好，同意吗？
同意。
同意。OK。我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一个神学院里面兼课，当时我是在牧会。那么我就去帮忙一个星期去教一堂的课，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有一位的女的宣教士我是非常佩服她，因为她真是很有恩赐传福音的。然后我在教书的时候，有时候在吃午餐就跟她一起的谈话，常常听说她要带着这个人信主，带着那个人信主她每一次去街上买东西，她都会跟人传福音的。他坐巴士电车，他有跟人传福音常常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是一个他的非常大的一个的喜乐，跟他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们说他有个 passion， 对不对？一个人有 passion， 他什么时间都会做这件事情。
到听见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自己都想到我自己啊，哎呀，那么我跟他比呢，真的是很差劲的啊。虽然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在神学院也教书，但是好像我传福音的热情没有他十分之一啊，我传福音的恩赐好像呢也跟他差很远，所以我常常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亏欠感觉啊，而我很多时候我都很怕见他啊，不要跟他谈话，跟他谈话越来越这个罪疚感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发觉，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好像应该好像他一样，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到传福音，而且呢好像经常很多人如果领导就是很多人归主呢？那么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有两个教导，一个教导就是说传福音是个恩赐，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所以后来我就想，哎呀，我没有他的恩赐，我有教导的恩赐，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心里面就比较舒服一点啊。但是呢，我也想到了圣经有第二个教导，第二个教导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传福音恩赐，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这两方面的极端里面呢，去取得一个平衡。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传福音恩赐，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求自己好像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他这样的有效的来传福音啊，这个是第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虽然我们没有传福音恩赐，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从主耶稣领受了这个大使命。那大使命里面呢，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去做为带领人做主的门徒啊，有两个的这个步骤。一个步骤就是说，将人带到教会的里面，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施洗啊，这个为他施洗就是说带领他归主，带领他进到教会里面，这个是领人归主的一个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都常与你们同在，这都世界的目的，教导的工作，培养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大使命呢是主耶稣给新的教会，无形之中就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传道人，你是平信徒，你是教会什么人，你如果是信了耶稣，你应该参与这个大使命。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有份的，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的两方面的真理的时候，我想第一就是说，让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好像一个有恩赐人这样有效的传福音，你不需要感觉到自己是很差劲。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应该逃避传福音的责任，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讲到一个的说起教会的一个同工啊，他是一个执事，他也是一个布道者，他带领一个的一位的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归主啊。埃提亚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啊，如果你翻开这个宣教的这个的一些的资料的时候，世界宣教每个国家多少人归主的时候，埃及亚伯可能是全世界信主的人的比例最高的国家。我不知道左牧师同不同意，我有一个印象啊，他的信主的人的比例是50%， 50%。在亚洲里面哪一个国家的信主人最多啊？韩国。对了，韩国的比例大概25%。所以呢，韩国的这个的国家也是比例很高，25%，但是Ethiopia 是50%。我相信跟这个的腓力向这个的埃及亚伯的这个太监传福音，他归了主，他在这个国家里面开始有一种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 那历史上面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我就看到这个腓力非常顺利的带领这个太监归主，也带领他呢接受洗礼，也令到他呢能够真的在他的国家里面做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案啊，非常特别的个案。特别的地方有几方面。一方面，第一，腓力是一个成功的布道家，跟大能的医治的一个的神的仆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传福音的人，这个是第一方面。好，大概我们在座当中能够有这样恩赐的人不多，好，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多。所以第一，他的特别地方是他一个 evangelist， 他是一个布道家。第二，神用超自然的方法来带领他去做这个福音工作啊，神的使者圣灵直接的跟这个腓力讲话，这个是第二个特别的地方。第三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福音的对象是一个的等着要信主的人，他等着人来跟告诉他耶稣是他的救主，他要信耶稣，他等着一个人来向他传福音，神就差遣这个腓力跟他讲，一讲就很顺利了。你发觉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大概没有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布道家，更加不是一个成功的布道家。第二，我们很少有经历到神用超自然的方法来带领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第三个，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无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他都对这个福音有抗拒了。所以呢，很少看见一些就是等着要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了，但是呢，大部分都不是等着我们要信耶稣的人。他听到我们跟他讲耶稣，他就有抗拒，他就有抗拒。所以呢，我们会碰到有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了解这个个案不是一个平常我们会遇到的，常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个案。但是呢，我觉得腓力的这个的个案呢，也给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的传福音的原则 principles， 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个别的处境里面。所以呢，我们虽然看到这个腓力这个个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案，我们不一定可能可以的可以重复这样的个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里面也有一些我们都可以学习的一些的原则，一些的功课。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到四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勉励，怎么样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啊，传福音好像是钓鱼一样啊，这个 fishing 大家都记得彼得他透过主耶稣的吩咐经验一个的打鱼的神迹，彼得就在那时候在主面前非常的惧怕，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那他面对这个天地的创造的主，他非常的恐惧，他不愿意这个圣洁的主来审判他，但是主耶稣就安慰他鼓励他，就说彼得不要怕，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彼得就放弃了他的这个打鱼的这个专业，跟随了耶稣，而且呢一生来传扬这个福音。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传福音好像钓鱼一样，钓鱼需要很多方面的技巧，传福音也需要一些很特别的技巧。好，我们看看腓力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六节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如果我们看着前文后理的时候，我们发觉腓力在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里面有非常成功的一个侍奉啊，他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他医治很多人得到医治啊。但是呢，神的使者就说，腓力你起来向南走，去到旷野那条路。我们看这个第27节，腓力有什么的反应呢？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就这个就是说他顺服了，他顺服。好了，当他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啊，他这个坐着马车，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啊。29节，我们看到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马车走，圣灵也直接的向腓力讲话。腓力有什么反应呢？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去，他这个就很重要，就是他也顺服了。你可以说传福音第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按照这个腓力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他在主面前能够带领很多人归主啊，他带领一个大的布道会，一个复兴的运动啊。神的使者要他从这个非常成功的侍奉转到一个很安静的没人烟的一个旷野里面。其实如果我是腓力，我也会问神啊，神啊，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根本就不合理了，对不对？我现在带领很多人信主，你要我去到一个地方，好像我们今天比如说左牧师他在带领一个很成功的聚会啊，那么神的使者就说，哎，左牧师，我有特别带领啊，你就离开这个的这个聚会啊，你就去这个 Angel Island 啊。那么如果我是左牧师，我会怎么想？哎呀，神，你有没有搞错？我现在在为你工作啊，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大灵贵，你现在要我去 Angel Island 做什么呢？Angel Island 是没有人烟，没有了啊，特别晚上的事情啊，要坐一个小的艇去到这个 Angel Island 啊。令我想到这个彼得，当主耶稣要吩咐他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彼得他也抗拒啊，对吧？他说，主啊，我们昨天整个晚上都在努力要打鱼，但是没有打着一条鱼啊。主啊，你知道吧，我几十年的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啊，那么你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教导圣经的老师，对吧？那么你是不是你完全没有经验吧，对吧？现在你吩咐我去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我看大概没有什么结果吧。但是彼得他很勉强的，很勉强说，好，但是依从你的意思我就这样做了，因为我尊重你。所以这个腓力他是非常顺利的去来跟从这个神的带领，彼得就是非常勉强的跟从耶稣的这个吩咐。那两个人就当时我相信他们心情都不一样，腓力非他就去了，彼得那时还讲了一大堆，对不对？跟主耶稣说，我们整天晚上都在打鱼，但是打不着什么。两个心情都不一样，反应也不是这么顺利，但是他们两个有共通的地方，他们都顺服神的引导。无论你是立刻就顺服，或者是你有一种怀疑啊，有抗拒，但是还是顺服， 无论你怎么样做都好，但是一顺服就打到很多的鱼，都叫大龄人信主。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是很顺利，有些时候很不顺利，有时候是我们觉得这个一切都是非常的开心，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快乐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在的地方，无论是工作地方、家庭的处境、住的地区，或神要我们碰到的人，都有神自己的美意。当我们真的是顺服神的引导的时候，当我们知道神摆我们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神要我们见证的地方。这样的话，如果无论我们心里面快乐还是不快乐，愿意还是不愿意，但是最终我们都接受了神，感谢你，你给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为你做见证，我就愿意参与这个带领归主的工作。就好像我很多年前在香港侍奉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我有一个同工，一位的牧师，他很年轻，就37岁，但是他患了很严重的肝癌。他经过一段的医治，后来他真的是最后了，医生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进到医院里面。他还剩下几天的生命。对于一般来说，哎呀，人生到了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以做呢？他进到医院里面，好像最后了，他有没有很大的力量？他睡在这个医院的床上面的时候，他就祷告：主啊，现在你放我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旨意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来我们知道，这位万牧师，我们经常同工，他经过几天他就离开世界了，主还安息了。但是他发觉他在这个同一个病房里面，隔壁有一位年轻人也是睡在床上面，也是病了，进了医院。不是，我忘记是什么病，不过他知道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位万牧师他就鼓起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年轻人传福音。后来这个年轻人也愿意信主。我就看到这位同工，他对我的榜样，就是说他人生到了最后的阶段，他已经没有力量了，他已经没有盼望继续的来侍奉了，他要见主面的时候之前，他还是觉得主啊，你要什么要我做的，而且他接受神带领他在这个处境里面有机会来做见证。这样的一个榜样，很多很多人知道，到今天我还记得，而且呢我还觉得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无论在工作的地方，在家庭的处境，或者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是顺利还是不顺利，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都要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建立神的国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的引导，有这样的心，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能够为主做什么事情。第二，我们看这个腓力，有当他知道这个听到这个的太监来念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怎么做呢？30节，他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他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那这就是开始跟人家有一个的交谈了，对不对？有一个谈话，这个 谈话呢，不是随便的谈话，是有意义的谈话，有意义的交谈。他不会说：“哎呀，你吃过饭没有啊？”他在念圣经，你就问他有吃过饭没有啊？他就念圣经，你就随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啊，给我想到，如果我坐这个火车啊，或者是坐 bus 啊，隔壁如果有年轻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打开那圣经的读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啊，你的年轻人很爱主哈。他争取很多时间来读经啊。我不会问他，你说念的你明白吗？因为我这样问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很怪的这个他可能会回答我：“我读圣经，圣经读了30遍了，你呢？”我都不会这样问他，我一定会心想的啊，这个人大概是信的主，不需要理他，他已经信的主啊。传福音不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但是呢，这个腓力他就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了解这个太监他的属灵的处境是什么样，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在念，我知道你在念，你有圣经，第一你有圣经，第二你在念，但是你明白吗？因为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弥赛亚受苦的仆人，所以呢，腓力就把握着机会，他听见了，他就会问。这个我觉得这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传福音，是需要学习怎么样与人做有意义的交谈 ，meaningful dialogue。有意义的交谈是说，能够将这个谈话引到信仰的事情上面，能够引到信耶稣的事情上面，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好，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希望跟人家谈话谈到耶稣的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反应怎么样，所以我们跟他谈了一个小时还没有进去到这个信仰，都是在这个在外面这个Beat around the bush， 就是英文是这样，中文是怎么样？就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啊。Beat around the bush， 中文我不知道是什么，大家都明白了，因为大家英文很好啊。我也是在 beat around the bush 了，就是不能重地，就是讲都是讲这边缘的这事情。好，但是我想到在我们人生，我可能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很多的我们如果想起来，真的很多处境我们都可以跟人家谈到信仰。如果前天就是9.11嘛，对不对？9.11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哎呀，你知道吗？9.11的事情就告诉我们，人生真是不能很难预测啊，人生无常，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特别我们要信耶稣，因为9.11的这个早上，在纽约很多人都是非常天气非常好，每个人上班去到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工作的人都心情都蛮不错的。但是就是哪一天有3000多人就这样遇到这个很大的灾难。我们看社会罪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朋友来谈呢，对，这些人都是坏人，但是会不会我们每个人心灵都有黑暗的一面？不过我们没有机会表达出来，因为社会有很多的压力，让我们不能表达我们这样的黑暗的一个的这样的动机。但是我基督徒很感谢主，虽然我有黑暗，但是主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这样的一个对话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朋友，哎，就问我们：“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或 而且我们跟一些朋友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你可以问他，哎呀你最近怎么样，他说啊，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他很顺利，他没有什么困难，所以信耶稣对他没意思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 找一些很困难的人要他就是依靠耶稣嘛。如果他这样很顺利，家庭很好，工作很好，健康很好，什么都很好，我们就会说，哎呀没办法，抓得住他，抓住他的弱点，来去传福音嘛。但是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为什么不可以一切顺利，你就说，哎呀造物主对你很好，请问你有没有感谢他？如果说他就说，为什么我感谢他？那你可以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你的。那么他就会跟你争辩，什么是他给我的？是我自己赚回来的。你就可以跟他讲到福音了。朋友，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享受了这么多，但是你对造物主没有感恩。That's your problem。你就说，我也是这样，但是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悔改了，我将荣耀、将感恩来归给造我的神。还有，如果你去一个parents meeting。你的孩子学校有 parents meeting， 你碰到一些父母，他们也关怀他们儿女，怎么教养他的儿女？你可不可以跟他分享说，哎呀，我也是很多困难，但是我发觉圣经里面的箴言书真的很棒，给我很多很好的帮助。他就问，哎呀，你的箴言书是怎么回事？可能就会引到这个说，好，这个孩子。他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觉得跟人做有益的交谈，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关怀我们周围的人，知道他们想什么，感觉是什么。另外我们也应该常常对我们的信仰有一种的了解，跟有一种的实践。好像这个的彼得前书里面说，随时人家问我们盼望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非常温柔的心、温柔的态度来回答他们。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二个原则说，我们要培养跟人做有意义的交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了解他们，帮助他们，跟他们沟通，让他们知道，哦，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是怎么样，而且呢，让他们也对我们信仰生发出一种兴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跟他做见证。这个第二个，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原则就是这个太监跟这个腓力他所碰面的时候，腓力所表达第二方面的这个的他传福音的做法。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三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第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其实这个太监他不明白，旧约的先知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想，究竟他是讲到自己呢？这个先知是讲到自己呢，是讲到别人？如果讲到别人，是讲到谁呢？他这个问题就正中这个腓力的下怀，因为腓力就是要跟他讲到耶稣。所以第三个原则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耶稣。耶稣是我们信息的中心，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圣子的这个的身份，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今天如果能够用我们信心来接受，他就成为我们荣耀心里面荣耀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主题，耶稣是我们的信息，耶稣是我们讲的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应该对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的救恩的工作，他跟我们的关系，他和与人的关系，我们非常非常的了解，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跟人分享耶稣跟他的这个对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是一个，你可以说不是单元的一个人，他是多元的，他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是生命之粮，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有很多自我的这个称号，就是表达出耶稣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跟他的身份是丰富的多元的。所以我们在透过圣经的了解，透过我们日常的这个的体验，我们去跟主耶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体会了解耶稣是谁，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跟人家分享耶稣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第三个原则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谈话讲到，就是而是有很多都是讲到这个边缘的事情，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啊？福音又叫信仰是不是合乎理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其实拿这些问题出来呢，其实不一定是他自己觉得有问题，他只是用这些问题来考你啊，来考你，看看你做基督徒你对这些问题有没有好好的研究。如果你有什么这个理性的这个对这个理性的问题回答不满意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信仰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不是很值得我们花很多时间跟他辩论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传讲耶稣，这个很多时候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理性问题好像很自然都解决了，再没有了。比如说他问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你跟他讨论三个小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说你跟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啊，他说没有，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来读圣经，看看圣经是什么东西？如果他说愿意的时候，你就跟他查经。这个比较你跟他讨论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用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辩论这个问题更好。因为啦，圣经的话语是要我们去理解跟去怎么说去体验的。好像你对一个人说我最近去了餐馆，这餐馆的都是很好吃啊，他就问你什么好吃，你形容一下。你形容一阵子，他说哎呀你这样讲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好吃。那么你跟他辩论这个真的好吃，我那么有什么好辩论呢？你就带他去吃就好了，对吧？吃完之后你自己决定这个餐馆的东西好不好吃。所以呢，福音也是一样，你跟他辩论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圣经是不是基督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信，这些问题啊，有一个方法解决的。圣经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让他强调福音的好处，这些问题都消失了，没有了。因为他强调福音的好处，他神的话语的能力智慧，他就不会再跟你辩论。所以要好好的明白我们福音的内容，我们的主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跟我们关系是什么。第三个最后一个原则，我们看第三十六节，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汉娜，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接杖子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而这个呢，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一讲他就信，一信就要接受洗礼。那这个你可以说，圣经没有描述这个腓力怎么样劝他信耶稣，也没有讲到这个的太监他信了耶稣，而是讲到这个太监他很自动自发的要接受洗礼。那这个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神的工程，是神的工，神的灵的工程。所以呢，我们第四个原则传福音，我们这很好的跟他传讲耶稣之后，当然我们要劝他信耶稣，决志信主悔改，但是呢，我们将这个的传福音的结果要交托给神。人信耶稣不信耶稣不是我们可以勉强的，信耶稣不信耶稣是神的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他传讲耶稣，劝他归主，但是我们不能勉强他，我们也不能用一些特别方法，他还没有信，我们说啊，他决志了，或者说他已经信了，不可以这样。我们要让圣灵有他的工作。这太监很肯定是圣灵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工作。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机会信主，他还不愿意信主，我们就不要勉强他。我们可以做杀种的工作，我们不一定做收狗的工作。有时候神给我很恩待我们，让我们收狗，但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收狗，但是我们可以做杀种的工作，浇灌的工作，收狗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在神的工作里面都是同工嘛，配搭。我觉得将来神不一定是说你要看见多少人归主才算你传过福音。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特别他可以带领一些人来教会参加布道会，或者是跟在参加主日崇拜，或者是有跟弟兄姐妹接触，他有很多方法带领人归主，但是他不一定是能够带领一个人来去决志信主。但是呢，我们所做的工作呢，神都会纪念，无论是杀种还是灌溉还是收狗，都在神的福音工作里面有份，我们这样看就好了。不要说哎呀，我今年多少人是我带领他决志的人啊？如果我们有很多决志，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成功；如果没有人决志的，我们觉得自己很失败。其实这样看法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你能够像你的家人、像你的朋友，经常跟他见证，但虽然他们还没信主，但是有一天他们信主了，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份。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传福音啊，跟他传福音啊，小的时候啊，大家都年纪很轻啊，他没有觉得信主，我还带他去参加一些聚会啊，还带他请他喝这个收的啊，花了不少钱，他都没有信主啊。后来我这个小学毕业之后没有再见到他。后来几十年之后，我在多伦多再见到他，他跑上前头，哎，你记得我吗？我说还没有印象。他说我几十年前你跟我传福音，后来我来了这个加拿大，我说信了耶稣啊，感谢主。这样的事情见证会有的哦。但是是不是他信主是不是我的功劳？不完全是，但是我有份啊，我有份啊。我曾经向他传之后他没有信，不是失败，不要看为失败啊。我们永远不要说我传，如果你将福音传得清楚，他明白了啊，这个本身已经很成功。或者带他来教会，他愿意参加一个布道会，他听了，已经就成功了。虽然他没有立刻的信主，但是不要看为一个失败。福音工作是很多很多人一起配搭的， 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只是神的器皿，谁让我们扮演怎么角色，我们就扮演，我们就将结果交托给主，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的一种的心态，一种正确的心态。所以呢，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认定大使命是我们有份的，每个弟兄姊妹有份的。我们也认定不是每个人都有恩赐，有很强的恩赐来传福音，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来参与这个传福音工作。所以钓鱼不是一个人的钓啊，是大家一起，这样的话呢，我们压力就没有这么大。我们也知道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同工，我们大家一起配搭，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带领一个人归主，这个多好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只是我们自己在单独的来做，求神帮助我们在腓力的这个特别个案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重要的原则。好，温习一下好吧，四个。第一个是什么？顺服神的引导。第二，与人做有意义的交谈。第三个，传讲耶稣。第四个，将结果交给神。这样的话呢，如果能够我们真的能够一起的学习，就是最美好的。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些美好的见证，这些美好的个案，一种成功的传福音。